学习是不入脑的，生活是苦逼的，工资是不涨的，对象是没有的，是约不到的，肥胖是减不了的，觉是睡不着的，手机是没电的，网速是很慢的，是时候用心灵鸡汤麻痹自己了。哎，不对，是用心灵鸡血。
用真善美的心理知识 PK 假大空的心灵鸡汤，让你在苦逼的生活中继续苦逼，但是清醒。我是有心人的小友，用心理学给你的鸡汤加点血。
各位老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小安。这一期的心灵鸡血汤要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孤独的文章。这是一篇来自情感心理导师 Steven 写给那些在北上广深都市中的孤独灵魂的文章，记录了一些他看到或听到的关于都市人孤独感的一个共性。或许在这篇文章中，你我都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瞬间。这不是一篇干货文章，只是记录了一些，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向我求助的朋友们生活状态中的一些共性，我探讨的问题，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，或许就算有了答案，也并不能改变太多事情。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里，很容易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孤独奋斗一族。在我的咨询经验里，也常常和这样的人相遇，他们可能高中毕业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在他乡求学工作，经过若干年时间的打拼，也逐渐在这个曾经陌生的城市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。可是这样的人却面临着非常独特的心理和人际关系状况，而一些更宏观的社会问题也或许与之相关，他们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，但同时为发展和进步支付着不菲的心理和情感代价。小 A 来自一个四线城市的小康之家，从小被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可是在高考后填报志愿的时候，他选择了一所离家很远的大学。之所以做这个选择，是因为他觉得父母对自己有着太多的束缚，尤其是母亲遵从当地的传统观念，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，一直没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，所以过多的把心思倾注了在小 A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面。这在小 A 的眼里，这是一种吞噬性的让人窒息的爱。最终小 A 来到了上海，并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小 T 的家在北方一个三线城市，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到了南方，又因为求学的缘故独自一人辗转多地生活，毕业之后选择了上海的工作。表面上是因为这里的发展空间比较大，其实和他深入聊了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家里面父亲因为工作忙碌时常不在，而母亲又是一个强势但并不太懂得如何去爱孩子的一个女性，所以在和父母的情感上是挺有距离的。或许他们俩的家庭关系和睦一些，孩子和父母的依恋更多一些，他们俩就不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。可是越是小的地方，妇女的地位越低，家庭分工和关系越是不均衡，也就造成父母在子女成长经历中扮演的角色越失衡。许多子女就是被自己大男子主义而不近人情的爹，和缺乏自我价值感将孩子当人生寄托的妈逼出了家门。这些子女随着中国人口流动的大潮走向了全国各地，但主要是走向了北上广深。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，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入达到了2942.48万人，而人口净流入排名前30的城市，净流入总流数达到了约7600万人。人潮里的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的一份心愿和目标，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 将要面对的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心理变化过程。当你遇到一个独自在外求学或者工作的人，并说一个人在外一定很不容易，一定很孤独的时候，十有八九对方都会告诉你，其实还好，并没有那么糟糕。事实上，这些孤独奋斗者们的确也没有感到那么糟糕，至少在他们的主观上会觉得是可以忍受的。毕竟如果不能忍受的话，他们可能早就放弃回老家了。小 A 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的生活，新生活给他带来了自由，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和兴趣爱好，他的生活在朝九晚五之内和之外娴熟地切换着，生活似乎都不允许他有时间去思考孤独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，当初出茅庐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，当事业和生活的瓶颈接踵而至时，他开始失眠了。失眠的夜里，他会想到自己其实没有人可以依靠，虽然远方有个家，但是每次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唠叨和催促时，他就会有种强烈的回不去了的感觉。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己的自由，虽然代价是孤独，可再怎么样也比回到那个让人受不了的妈妈身边去好。小 T 是有着不少男生都有的兴趣爱好，比如说摄影和电玩。作为一个男生，他在这个大城市里交朋友并不是那么容易，有那么两三个通过爱好结识的朋友或者老同学，可是男生之间除了聊男生的爱好，也不会有太多深刻的对话。母亲的强势养成了他温和和善于取悦的性格，但是曾经这种能保持母子关系亲近的方式，在社会上却使他常常被人冷落和不受重视。在朋友和同事眼里，他被定义为一个老好人，一个永远都能够帮助别人，但是看上去不那么需要帮助的一个人。俗话说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像小 A 和小 T 这样的人已经跨过了担心经济基础的年代，可是他们可能还从没想到过，真正的挑战是在于物质满足之后的精神需求问题。每一个人除了温饱，也都还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满足，希望被爱、被理解、被重视。尤其是原生家庭不那么理想的人，没法从父母那里获得，就只能自己先暂时忍着，然后期望成年之后可以自己去获得。钱挣够了，小 A 和小 T 才发现钱买不来爱，于是他们俩好像都是失去了动力一样，失去了希望。因为钱永远也挣不完，但是不管钱的多少，似乎自己都还是那个暂时忍着等着爱来的状态。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的时代，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、生活方式和审美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整齐划一了。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想法，我们也逐渐开始明白生活的方向有很多的可能性，没有什么是绝对对或者错的。对于小 A 来说，这意味着他和家人的思想鸿沟更加巨大。母亲给他描述的那种相夫教子的画面，被他认为是小地方的狭隘思维。他拒绝了家里安排介绍的同在上海有望回家结婚的老乡，他想凭借自己的力量，在这个陌生而又广大的城市里，开拓出一条自己的路来。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又能开拓出一条什么样的路来。就好像麦当劳有了自创汉堡之后， 需要从上一种可能性里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款那样。这来之不易的自由似乎又成了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。他因此读了很多书，听了很多观点，可是渐渐发现每个专家达人都有自己的说法。他曾经有一次在书店里面对一整书架的情感和心灵鸡汤作品，他站立了有十多分钟，那种无从下手的感觉难以战胜，让他一瞬间很想回家，很想逃走。小梯子告诉我，让他最失望的是自己的根没了。他从小到大辗转了五六个城市，每到一处都是新的生活，新的朋友圈子，可是现在回头去看，发现自己和谁都没那么亲近。儿时的好友如今再交往起来，会让他感到大城市和小地方观念上的巨大差异。他不喜欢北方人的粗枝大叶，更欣赏守规矩的江浙氛围。然而和本地朋友在一起，又并没有办法真正的融入。他的根本来可以是他的家庭，可是他无法想象和父母重新共处一城的感觉。他说他相信距离产生美，失望、孤独、失落、隔离、焦虑和迷茫，这是后现代主义都市生活的一个集体特征。传统不再值得信任，经验也不再可靠，任何事情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。而当家庭这个最原始的港湾也不再能够停靠时，小 A 和小 T 所面临的难题就是孤独一生的可能性了。小 A 说真的很想结婚，不为别的，只是觉得有了下一代，似乎就有了努力生活的方向。可是从现在到抱上宝宝的那一刻之间，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去担忧和考虑。他说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支撑到那天。小 T 倒不是那么着急结婚，但是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想法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方向。对他来说，婚姻只能暂时让他不去想生活的意义，让他把接下来的十几二十年投入在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上。可是在那之后又会怎么样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很想先弄清楚。心理咨询是渡人自渡的工作，我在这两位朋友身上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在一个人的奋斗中持续地找到坚持的意义，感到存在有价值，孤独的心灵可以被理解和支持，曾经缺失的爱可以在自己的努力下被补偿。这些问题想必是萦绕着每个午夜无眠的孤独都市人心头的。小 A 离开咨询室时，我习惯性地告知他，未来如果有需要继续咨询，可以随时联系我预约，我会很乐意相助。他说好的，很谢谢你的聆听，脸上的笑容很疲惫，但是眼神却依然没有完全打败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。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小安，简单温暖的故事是我最想和你分享的。如果你喜欢听我的声音和故事，请加小友个人微信号 OpenYosum， 每晚都会和你互动哦。感谢你的聆听，晚安。